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，今天继续请您收听的是《上帝在哪里》第二十集。
如果灾难无法避免，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态度。上帝在哪里？让我们一起找寻生命的出路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到了九月份，我被送到科纳斯医院做第二次背部手术。我其实并不想去，但是我那凸起的脊柱骨仍然是我背部和臀部的褥疮无法愈合。这座医院距离我在沃德劳的家仅有一英里，所以难免勾起我想家的念头。然而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去。感谢上帝，这次手术非常成功。然而我还得面对脸朝下躺在史赛克支架里15天这个事实。在这段恢复期间，我患了一次感冒，同时也读了许多书。为了平衡前一段时间读过的那些消极的书籍的影响，我现在转向阅读圣经和其他一些有帮助的基督教书籍。在我阅读的时候，妈妈总是耐心地为我拿着书阅读。由 C.S. 路易斯所著的《纯粹的基督教》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改变，对我前一段时间读过的那些书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。10月15号是我的生日，我收到了一份最好的礼物，我终于被翻过来脸朝上躺着了。这是一次重大的事件，戴安娜、迪克、贾伊还有爸爸和妈妈都来看望我。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已由恋人转为亲密的朋友，迪克仍然像以往那样经常来看望我。回到格林奥克斯，我的心情似乎变得更好了。由于手术的成功，我终于可以使用轮椅了，而且在各种治疗中我也显得很轻松。看到人们离开格林奥克斯也是一件很受鼓舞的事情。我的一些截瘫朋友们已经获得康复，并被获准回家，重新回到社会上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这似乎使我非常激动，我暗下决心，集中全力投入到康复训练中去。克里斯·布朗急切地要开发我的这种新的动力和热情。
既然你能用嘴写字，而且写得很好，为什么不试着画画？
画画？他解释道。
是的，你曾经给我看过一些你以前画的画，你喜欢做富有创造性的事情，你可以在这些陶瓷盘子上画，它们可以成为你非常不错的礼品。
他解释道。我小声说，我不知道。
哦，来吧，快来试一试。
克里斯催促道。好吧。我试着开始作画。 笨拙地把色彩胡乱地涂到了盘子上，溅得到处都是。这让我感到沮丧，很受挫折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无时无刻不再讨厌画画，但当那些盘子从窑中出来，它们看上去可以勉强让人接受。随着我训练的增加，我的画技也日渐提高。一天，克里斯给我拿来一些潮湿的瓷泥，我问道，这是做什么？
我想让你在这上面画画。
怎么画？用我嘴里的铅笔吗？
试试这支铅笔。
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应该写些什么东西吗？
为什么不做些事情来表达你自己，做些你喜欢的事情？
他向我建议。我仔细地测量一下我的嘴到瓷泥的距离，用笔尖试了试它的硬度，然后准备在上面刻些东西。我告诉克里斯，我上次画画是在出事之前，在去西部的旅途中。在我的童年时代，爸爸一直在鼓励我学习绘画，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。我也回想起，我特别喜欢用碳素笔画风景素描。从西部回来，我的画夹里装满了画有群山、奔马、人物和各种动物的素描。我低头看了看刚刚画过的简单线条，刻在瓷泥上的是一个牛仔和一匹马，它看上去并不那么感人和富有创造性，但它是一个开始。对于我初次尝试的结果，克里斯看上去很吃惊。
琼尼，太棒了，你真有天赋。
他微笑着说道。
你应该早一点做这件事情，你应该回到你的艺术中去。
但是，那是在我可以使用手的时候。我表示异议。他摇了摇头。
没有关系，手只是工具，不过如此，技巧和天赋则是存在于头脑之中，一旦经过练习，你用嘴可以和用手画的一样好。
哇，真的吗？我问。
是的，想试试吗？
当然，我们开始吧。对于我来说，那真是心满意足的一天。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，我终于又能够以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，那真是很令人兴奋，也带给了我新的希望。我的精神世界也开始升温了。早先，我的愤怒和困惑转变成了怨恨。我想，我深爱着上帝，如果他真的存在，怎么能允许我处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之中？我在其他领域的探索并没有能给我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，所以当我又回到圣经中来，我的痛苦得以缓解了一些。我愤怒是因为我的生活质量降到了如此低点，每天就是吃饭、呼吸和睡觉，但是我发现整个人类其实都是乘坐在同一条船上，他们的生活都在围绕着一个毫无意义的同心圆旋转着，除非离开这条船。人们往往不太容易看清楚这一点，人们被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，使他们无法意识到他们在追求同样单调乏味的东西。慢慢的，我开始意识到可能是上帝对我发生了兴趣，我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份子，我的信心同样需要考验。现在，所有能够诱惑我、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上帝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，并把我置身于不受干扰的境地。 我的生活被降低到了最基点。那么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应该用我的生命去做什么？我这样思考着。我没有健全的身体，但我仍然是一个人。我需要发现人生的意义、目的和方向。甚至就连病房中干净的、消过毒的白床单都有它存在的象征意义。吃饭、呼吸、睡觉，这又有什么目的呢？我如何才能荣耀上帝呢？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是的，一定有上帝。我思考着，他可能选择了不在我面前显现自己，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我比别人更特殊，非得亲眼看到上帝，而不是通过信心去发现上帝和生命的意义呢？为什么我就应该与众不同呢？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戴安娜。戴安娜，我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确实相信他真的存在，并且他知道而且了解一切。这是目前我思想中的积极方面。可是我还是感到有些困惑。过去这种困惑把我引向了怀疑，而现在他把我引向了信仰。戴安娜说，
可能你的事故和你出事以前的祷告有关呢。
什么祷告？
还记得吗？你告诉过我，在你出事前不久，你曾经祷告，主啊，请你做些什么改变我的生活吧。可能这就是上帝对这个祷告的回答。
我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，事情可能是这样的，但是这绝不是我所期望的。上帝一定有他自己的时间表。我说着，然后又补充道，我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所在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站起来走路了。我想不出我还会再快乐起来。我想，就是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我。
不会快乐起来？
是的，如果说我从那些存在主义作家那里学到了什么，那就是一个人不能在绝望中活着。你认为我还会再快乐起来吗？
我不知道，琼妮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上帝在哪里第20集就播讲到这里。你认为琼妮还会再快乐起来吗？欢迎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上帝在哪里第21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祝福你。再会。